是复述的。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间记载了许多的人物，这些人物的生活工作，圣经把它写得很清楚，表示说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，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一些必须学到的功课。当然他们中间没有完人，除了降世为人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之外，世上没有一个完人。虽然如此，但这些古代的圣徒啊，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榜样，当然也可以看到许多不好的见解。无论是榜样是见解，对我们都有益处的。在过去节目中间我们已经介绍过几位古代圣徒，今天要跟诸位继续思想的是所有读经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挪亚。挪亚一家有八口，除了夫妻两人之外，有三个儿子，有三个媳妇，一家八口都得救。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，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曾经照着上帝的命令旨意造了一个方舟，结果他一家八口都进入方舟啊，得救。我们中国人是得天独厚啊，比方说我们坐船，这个船的这个船的是舟字旁，一个八，上面一个八，下面一个口，这个八口舟啊。虽然我相信当初古人造字的时候，他不一定知道有圣经这个历史故事，可是冥冥之中啊，上帝也暗示他们把这个船的造成有种历史价值的意义，是象形文字，八口舟啊，八口一同进入方舟得救。所以这是很奇妙一件事情。这个挪亚那个时代的背景，什么样的背景呢？圣经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那么所有人的思想呢都是恶念，行为呢都是恶行，无论思想意念行为动作都是坏的，整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。因此神要用洪水毁灭那个时候的世界。但是我们的神的心呢是爱，神的心就是个爱，充满了爱，爱的神舍不得把罪人都毁灭，所以就命令挪亚造了一只大的方舟，凡是进入方舟的都能得救，都得到保全。那么挪亚呢，他就传到了120年，传了120年到，结果怎么样？连他自己在内只有八个人得救，他一家八口得救。所以有的人呢就批评挪亚，说挪亚是个罪分的传道人，传道传了120年，他八个人得救，连他自己在内八个人，这未免数目太少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个人认为挪亚是个非常成功的传道人。因为传福音给别人听啊容易，给自己家里人听啊不容易。传福音叫别人悔改容易，传福音能够带领全家悔改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人呢、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把一个人整个的人里里外外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人难免都有些弱点，有些错误，有些毛病，那家里人最清楚。假如我们这个传道人一边传道，在外面 我争取得很多掌声，大家欢迎你。回到家里面没有见证，夫妻儿女之间没有爱，或者说在许多地方失败跌倒，那么这样子你全家人不会信。所以直到如今，今天许多，原谅我讲，许多传道人包括牧师长老知识们，他们家里面的儿女们不见得都信主，很多人就是不信，会看见他这个传道人自己没有见证，没有榜样。但是挪亚传道，别人不信，他全家都信，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，这证明他有行为来印证他的信仰。他信神，他有个敬畏神的心，全家都活在爱里面，这才能得救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传道人挪亚是一个榜样，全家八口都敬奉神。我们再来思想他那个时候的背景，刚才说过整个世界败坏了，但是到了新约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引证过这件事情。他说挪亚的时代如何呢？人子将来来的时候也是如何。今天人子快来，耶稣快来，今天世界也就是跟当年挪亚时代差不多。罗德的时代如何？人子来的时候也是好了，结果天上降下火来烧掉。挪亚时代神用洪水毁灭世界，罗德时代神用火焚烧了一个罪恶的城索多玛俄摩拉。所以这次是主自己的讲话，那么主并且更进一步更具体的指出来当时代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挪亚时代人怎么样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吃喝娶嫁，这就是生活，可以说正常的生活。那罗德时代如何呢？又加一点啊，又耕种又买卖又再造，又耕田做买卖做生意，而且再造房屋。你看这些所讲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再造，都是今天一般人的生活上所做的事，可以说是很正常，一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也不能例外，我们也是想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再造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但是主说这种人结果时候一到，水来了淹没了全世界，时候一到火来了烧灭了那个罪恶的城。那这证明什么？你今天光是顾到生活，没有想到生命，结果是死路一条啊！无论水灾火灾都是死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我的生活很正常，我也很满足，我的一切都有，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带造我都有了，我不需要信神。你所有的就是生活，你缺乏的是生命。单单讲究生活之道，那今天有一派叫社会福音，不传讲社会福音。什么社会福音呢？他说世界上社会上的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娶有嫁耕种买卖带造，生活解决了他就不好了。其实生活解决了并不好，还有问题，还会犯罪。我曾经在监牢里住过道，是进监牢里的。我以前以为监牢里都是些流氓地痞下流社会人，等到进入监牢去住道才晓得，百万富翁照样关在牢里，教大学教授也会关在牢里，知识很高的财富很多的照样关在牢。为什么？他同样是犯罪，同样是罪人，除非他的生命改变。光是提高生活的水准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。今天整个世界的问题在这里，只顾到生活不想到生命，只想怎么样把生活改善提高生活水准，这好像是理所当然。可惜呢，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面，就是生命的问题。人的生命不改变， 人的生活怎么样改善，都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十四章给我们具体的分析，我们读经要留下印象，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自己想想看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的世界跟挪亚罗德时代都差不多，只顾生活不顾生命。生活大家啊很现实嘛，大家要生活水准提高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别忘记还有更重要的是生命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生命在耶稣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人有了生命就有光，有光就看见我们到底需要什么，到底缺少什么，在生命的光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斩钉截铁，得生命的方法在乎信耶稣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看讲得清清楚楚，人信耶稣就得到生命，什么生命呢？新的生命。你说我不信耶稣，我也有生命啊，我没有生命我怎么能活在地上呢？不错，你有生命，我也有生命，不信耶稣也有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从亚当来的生命，亚当犯罪之后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全世界人都死在罪中，所以亚当的生命不能够改善人的生命的本质，不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。唯独信了耶稣，重生得救。所谓重生者，重新从上面天上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这是神的儿子给我们做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。这个改善生活不是物质生活的改善，当然了，信耶稣人也不会饿死，主也顾念我们的生活，但是更要紧，主顾念我们的生命。什么生命呢？用世界的话说，就是精神生活改变了，道德水准提高了，本来不能做的善现在能够做了，本来不能拒绝的恶现在能够拒绝了，行善有能，拒恶有力，这是生命改变。何种生命就过何种的生活。亚当的生命有罪，只能够过罪恶的生活，基督的生命无罪，就能过无罪的生活。人是因为本身就是个罪人了，从亚当犯罪他就罪人了，所以就过罪恶的生活。先是罪人所以犯罪，并不是犯了罪才做罪人。自从老亚当犯罪以后，他的后代不必犯罪已经是罪人，因为罪的生命进去了，没办法不犯罪。所以神用他儿子耶稣来救我们，就是救我们脱离罪，胜过罪，这是福音，这是恩典，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基督教不是洋教，假如洋教的话，我们中国人何必信他呢？基督教是普天之下人人都需要的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行之百世而不惑的一个最好的消息福音。所以在挪亚的身上，你看见挪亚他知道光是生活解决不能解决问题，需要生命。而得生命呢，听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神说有罪认罪，神说我儿子耶稣基督替你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相信他罪得赦免，你信了罪就得赦免，一点不需要靠你什么聪明才智，靠你什么行善的功劳，都不是，就靠简单单纯的信心，一信就给了。好，挪亚时代的人不信，挪亚劝他们赶快悔改啊，进到方舟来得救，不信，不要。到了时候，天上窗户打开，地上渊源裂开，上下都是水，把全整个人类都淹没了，就单独剩下挪亚一家八口进方舟，还有挪亚叫做上面植物，把动物一类一类的都带到方舟里面去，存留这个种子。你就看见当时的时代这样子泛滥，而今天的时代也不会比较好，也是这样，甚至更快。那么主耶稣快来了， 商族一来的时候，恩典的门就关闭了，这一关就没有机会，想信也不能信，想得救也没有机会，赶快趁着还有今天。就是现在你听了，你收看了这个节目，这就是你的机会了，上帝给你这个机会，心里有感动，赶快从心里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并不比当年挪亚罗德时代人好，或者更坏，可能更坏，但是当年人他不信你所以是灭亡，今天我信，我愿意进你方舟。今天的方舟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方舟，就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一信他就进到方舟里，这是一个属灵的，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实际上就是如此，进入方舟就平安，就稳妥了，就得救了。感谢主，这是当年挪亚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。我还要跟诸位分享，就是挪亚这个人都成功了吗？成功之后最危险就是放松自己，结果就跌倒了。等到洪水过去之后呢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种田地，种园子，他在园子里面种了葡萄，就是做了葡萄酒，就做了酒，制了酒之后就喝酒，这喝酒喝醉了，赤身露体了，躺在园子里面。基督徒啊，喝酒有没有罪呢？圣经并没有说酒不能喝，但是圣经说不能荒宴醉酒，不可醉酒，酗酒是罪。那么喝酒，有人说哦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跟提摩太说你的胃口不好，胃口不清，不要照常喝水，要喝点酒。有人就把它当作提摩太酒，然后说我们喝点提摩太酒没有关系。是的，假如你把酒当作药，你可以喝。我有心脏病，你知道，我的医生也给我建议，说你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喝点勃兰地，小小的一杯，对你身体有帮助，对血液循环有帮助，是医生的教导。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照着做，我觉得不需要就不要了，免得人家说你传道人天天喝酒，这总不是好的一个见证。当年挪亚他种了葡萄园就喝了酒，喝完就醉了，一醉啊就失败了，一身赤身露体，把衣服都脱光了，在园子里睡觉。他有三个儿子，闪、寒、雅夫。这个寒呢，第二个儿子看见了，哦，就跑到外面去讲他爸爸赤身露体，你看，你躺在那儿喝醉了。这个大的儿子跟三个，闪和雅夫呢，听到这句话，赶快拿一件衣服啊，放在肩膀上。倒退着进去，倒退看不见他爸爸的尸身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爸爸盖住。这件事情我们应当留下印象，父亲有错，做儿女的人怎么样，不是去宣扬他的错，讥笑他，讽刺他，挑剔他，乃是遮盖他。这个遮盖不是遮盖罪恶，他这个喝酒喝醉也是偶然的事情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我们要去帮助他，救他脱离这件是偶然的罪。他没有，他是宣扬，所以他父亲醒了后就说，他这个寒的儿子迦南应当受咒诅，他不但他自己，连他儿孙都受咒诅。那么他个老大老三呢，就去遮盖啊，你看不见父亲的身肉体。那么这件事情做的是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，也给我们一个警惕，说人在成功之后最危险。你晓得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，亚伯拉罕林肯，就林肯这个人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南北战争最后北军得胜，林肯是在北军这方面的领导人。他得胜之后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啊，成功之后 能够不骄傲，他就胜得胜了两次，一次打败敌人，还有一次打败了自己，免得自己骄傲自高自大，不骄傲不自大就打败自己。他说打败敌人容易，打败自己不容易，很难，这是对的。许多人失败在什么时候？不是成功之后，成功之后一放松自己啊，随便放纵就犯罪，撒旦机会就来了。所以这个挪亚的失败是我们的见解，当然他的敬畏神侍奉神是我们的榜样，好榜样，一家八口得救，这实在是很好的榜样。那么他有三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各。根据圣经学者的考据，闪族啊，就是我们东方人，那我们中国人都属于闪族，是老大。含呢是黑人，像非洲的黑人呢，印度黑人都属于含这边。雅各呢是白种，今天西方英国人、美国人等等，白种人是第三，雅各。闪、含、雅各三个儿子，就是包括今天全人类。洪水之后还留下这一家，这一家把人类传下来，闪、含、雅各。那么我们提到这个，能够提到儿子儿女看见父亲的失败遮盖他啊，我们顺便提到我们基督徒人际关系能如何。人际关系很简单，第一，我们看见人家的长处应当欣赏，不要嫉妒，人家有好处我们应当欣赏他，不要嫉妒他，学习效仿他，千万不可以对付，不可以在那边有种嫉妒的心啊，说他坏话什么，欣赏对方的长处。第二，包容对方的短处，对方有什么弱点不要去张扬他，包容他，帮助他改过，改过迁善，这个是我们应当有态度。第一，要欣赏对方的长处；第二，包容对方的短处；第三，要纪念对方的好处。人家对你有什么恩，有什么好处，不要忘记，不能忘恩负义，要纪念对方的好处。第四，还有一样，就是要担当对方的难处。人都会遭遇困难，遭遇困难的时候需要人家拉一把，扶持一下，替他担当担，替他挑担。加拉太书里讲，你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我们要担当别人的担，我们不能够见死不救，我们不能够看见别人的有难处你好像熟视无睹啊，啊，就看见你没看见一样，不可以，上帝知道。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这四方面要注意，欣赏对方的长处，包容对方的短处，纪念对方的好处，担当对方的难处，这四方面都做到了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就做得差不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查考挪亚的经历，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。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留下挪亚的榜样给我们，也把他的见解留给我们。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记的每一个人都不完整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的恩典临到人们，人也有许多好处值得我们学习，当然也有许多软弱值得我们见解。无论是好是坏，我们读经的时候都应当留下印象。求主用着今天的见证，帮助每一个收看这个节目的，让他们能够信耶稣得永生。已经信了主的人，帮助他认识福音的实际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一个真正肯传扬福音、能够传扬福音、愿意传扬福音的人，不但传道而且能够行道，也从自己家里面起头，全家人都能归主，都能信主，都能侍奉主，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。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同在，让这个节目能够为主得人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